苹果树下，以色列的处女们啊，我要再建立你，你就被建立，你必再以击鼓为美，与欢乐的人一同跳舞而出。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ennifer，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单中的李欣姐妹在5月30号就要结婚了。所以您今天听到的是我们几位姐妹在给她的新娘聚会或者说 Bridal Shower 上的一些分享和祝福，欢迎您的收听。
我们从那个结婚时间最长的姐妹开始吧，特别是作为姐妹的角度，
这个因为二人要合为一体了嘛，所以应该就是一体的角度。
没关系啊，都可以讲
了。好啊，99年我要出国前我们去领的证，今年都快21年了，那个时候都不信主嘛，所以我们那时候结婚，你想一想，就在这个饭店里面绕了一圈，没有教堂可以走。我以前见证也说过吧，就因着没有信主，这婚姻观完全就不，更别说什么婚前辅导等等。但这要不要也就无所谓了，反正圣经里其实都说了。但是没信主，你按照这种价值观去生活，就我们的婚姻就差点完全失败。后来真的是神的恩典，因着神走到一起。如果从我自己角度，我要反省为什么会这样的话，就是那个时候我太追求自己的事业。你说实在就是以自我为中心，我们长大的时候都是说要追求自我实现，所以我是不想结婚的，导致就婚姻后也是以我的意志为转移，我要去哪，他其实也不太想出国啊，但是那时候不是说被我逼的就是考 GRE 啊什么出来了，然后我想出来读 MBA 的，所以都是我先出来的，那时候还在香港。但是后来我就到了美国以后就信主嘛，就完全产生了，那也是因为前面这有一段这样子婚姻上的，就是相当于我们是结婚了，结婚了以后然后我们分开了，婚姻当中就产生问题了，但是我那时候已经信主了，然后很感恩他后来来了，差点就来不了了，来不了我们这场婚姻肯定完了，被神的恩典和怜悯啊，他来了以后也很快就信主。从姐妹角度来说，那当然先是以神为中心，把他的 priority 放在我的 priority。如果说有一个建议的话，第一是神，第二是应当以他为。现在我们可以说婚姻还是比较美满幸福的，婚后也很长的一段时间，因为我信主的 passion 比较多一些，看起来好像很追求一些，他好像是属于那种比较一步一步的，比较慢一些，主灵上每走一步他其实比较稳，但是我是一下转变的很快很快。我们婚姻之间的很多的矛盾呢，99.9%都是因为我觉得他不够属灵，或者我觉得他不够追求造成的，吵架也好啊，都是因为这个原因造成的。在这过程中我也发现就神在让我学习要去祷告，要等待，要放下自己，他现在也非常 commit 在侍奉神啊，可以说我们之间矛盾就没有了，剩下当然家庭还会有一些摩擦，但是都很快过去了，就不会像说以前刚开始那种一两天不说话啊，打冷战啊，或者是说感觉家庭的那种环境很压抑啊那样子，这个矛盾没有了以后就是我们比较幸福美满。如果双方都是过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的话，我都是以不是别人，就立下心志，我和我的家必定侍奉耶和华，眼光不是放在自己的身上，放在神国的身上，放在别人的身上，反而会丢大自己的家庭。当我们那个时候很有心要去传福音的时候啊，就是外面有事工的时候，其实有时候关系两个人还会好，当然也会吵架，不是说没有吵架，真是求神恩待怜悯，那我们都双方都成为一个侍奉神的人。
那个好，
对，
哎，好像有回音，欣欣姐你那边也不知道为什么
有吗？我得把门去关了，你等一下。
你们继续。
然后好的好的，下一个结婚，欣欣姐结婚，下一个我想一下，张玲你是哪年结婚的呀？
我是2012年结婚的。
OK。
8年了。
轮子呢？轮子你是？15年 ，OK， 那张贤呢？
我是2018年。
18，然后方琴你是一
八，对，
18年几月啊？
1月
对吧？那张贤你是后面的吧？18年后面。
他轮子是2015是吧？
OK， 所以我是2013，所以我讲张琳你说，然后到我，然后到那个轮子，然后到方晴，然后就到张贤。
嗯，
看看。啊不，对对对，就这样。OK， 下一位就是请张琳分享一下。
那个，你再给我说一下，再给我一点 hints， 就是我要分享什么来着？
就是你作为姐妹，你有给他特别在婚姻上给他什么祝福或者是什么建议之类的，就是都可以。
还可以取消婚礼和不结婚吗？这是一个 option 吗？
不是，你要来抢亲吗？你是来抢亲的吗？
没有没有，就给你信。如果要是还有 option 的话，那咱们可以。It's another story， 是吧？开玩笑了。我觉得就我结婚时间蛮长的嘛，但是我就婚姻其实真的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不光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嘛，不光是在学习和如何和他人相处，最关键的是在这个过程中认识到自己身上有很多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就是婚姻是一个功课，就是一个很长时间的功课，就好像上大学要四年呀，研究生两年、三年，博士五年。但是婚姻是一生的功课，你总能在对方的身上看到自己的软弱。有的时候可能对方一句话就让你跳脚了，就是你就特别生气，暴跳如雷啊。因为就是对方最亲密的人嘛，他就最了解你的那个弱点在。因为我们在外面其实可以表现得很好嘛，不管是在教会啊还是在工作生活中，但是在家庭中其实我们很难隐藏自己那个非常真实的一面。我之前翻看我自己发的朋友圈，有一条就是我发，就是今年还是去年年底，就是是今年那个当当网的李国庆和俞渝吗，就是看起来真的是一对那个非常光鲜的一对夫妻，彼此又很恩爱嘛，然后又很有钱嘛，财富榜的首位。但是他们撕破脸了之后，没想到就是这么的 ugly， 就是能变成这样子。其实有很多夫妻之间，就是你可以看各种各样的案例，有很多夫妻之间最后撕破脸，比仇人，就比陌生人或比仇人还要就是痛恨对方。所以我就觉得婚姻是一个人性的遮羞布吧，就是你的人性的所有的黑暗和丑陋都在婚姻中就一览无遗了。我其实我做的也非常不好，但是如果有一点我可以分享的话就一点吧。我就觉得说我们 committed， 我们就是决定结婚经营好婚姻，并不是因为对方爱我，也并不是因为对方是个多好的人，也并不是因为对方怎么怎么样。我们决定忠于婚姻，忠于神忠于婚姻，就是因为这是神所应许的婚姻，就神竟然让我们两个人在一起了。那么不管婚姻中发生什么，我忠于婚姻并不是因为比如说对方对我不好了，或者是对方发生了很多事情，或者是对方出现了让你很多忍无可忍，你很多次都想把对方干掉的那样的想法。但是 anyway， 这是神所应许的，就是爱是一个自我的，就是是我的决定，我决定去爱你，而不是因为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就是 condition， 就像神对我们人一样，不管对我们是怎么样，神决定爱我们，他就爱我们到底。所以婚姻也是，我觉得李欣，如果你以后遇到很多问题，或者你发现叶子勋，他怎么和结婚之前判然两人啊？那 anyway， 你也不要就是说，就是你对他的态度和你对他的爱，不取决于他，而取决于你和神之间的关系。那这就是我的一点分享嘛。
很好很好，就是那我就接着你说，你刚才说问他还有没有 option 的第一个分享就是离婚不是我们基督徒不要想这个，就这个不是一个 option， 不管我们的婚姻怎么样绝对不要想离婚。参加过一个什么夫妻恩爱营，他们说就是没有这个离婚的后路，但是有个天梯，就是我们靠着神的努力一定可以。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以自己的感受，就是我们可能作为女生有的时候有情绪啊低谷的时候，或者是因为有比方说你每一个月都会有情绪低潮的时候，或者是你生完小孩有荷尔蒙的影响，会有不同的情绪的变化，在那个时候可能会非常的就对这个人很失望啊，或者对这个生活很失望，就要学会去 manage 好自己的情绪，不要放弃，就有机会还是要聊，只要两个人还愿意坐下来能够谈一谈都是很好，就不要不说话那种。我觉得不说话那种冷战就是特别特别不好，因为我觉得其实聊了一下以后就发现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那么严重，就不要有隔夜仇那个，反正圣经的教导也是这样子，我觉得很蛮对的。就你讲完以后，你觉得整个人就 relief 了。 就是你想象到这个人如果明天他不在了，你肯定有些话就不会想要讲，就可能比较伤害性的话就不会讲，就珍惜吧，珍惜每在一起的时候。因为我们的婚姻就是在死亡，就是会让我们这个婚姻终结的，在天堂就没有再有婚姻这个东西，所以就是像誓言里面说的 till death do a part， 在这世上活的每一刻还是互相珍惜。对，其实也不知道下一天会发生什么。
我正好想要分享的一个圣经以弗所书所提到的，不可含怒到日落。无论我现在有多生气，情绪达到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情况，但是我看到今天快要过去了，我觉得这个事情我们就一定要解决清楚，就不要把它去放在那里。同时我觉得沟通也非常重要，在经常我想要表达的和他所听到的不是一回事，以及我理解他想要表达的和他想要表达的也不是一回事，沟通就非常的重要，去真正的理解对方到底想要的是什么。当我们遇到一些不太好的情况啊，或者我们本就是两个陌生人，然后融到一个身体当中，然后血液相融，这种这么美的一个画面，
我觉得就是每次就觉得到一个极限的时候，我就想跟别人说一下。但是像我们看这本书，就是说你不能跟任何人说你丈夫的坏话或者怎么样，所以我就觉得很矛盾。我有的时候可能说一下，或者说别人跟我疏导疏导，我可能就好一点。但是如果不能跟别人说的话，我就觉得还有点够呛。比较属灵的说法就说啊，你得祷告这样子。但是哎呀，我也有祷告过，但是我刚结婚的时候特别容易生气，干什么事情挑起我的那个怒点的时候，我就可能会发神经这样子。然后尤其是可能想要吵架的时候，可能就会越说越大声，越说越大声，你说大声点我就说的更大声点。所以我觉得还挺，就是每次我都特别注意，就是说如果对方说的大声点，我就再小声点，我再小声点，然后就要么我就说你能不能小声点。我觉得小点声会就是帮助你的情绪就是会枯淡一下。还有就是我觉得参加这个读书会，然后读了这些也有很大的帮助，提醒我什么是我的 priority， 或者说我的身份，我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包括就是里边说到的就是什么，就是你得跟你的先生还要保持一种比较浪漫的一种关系啊，我觉得就挺有用的吧。因为就是你跟人结婚了之后，就好像就是活成了家人的感觉，就不是那种情侣啊或者怎么样，就特别容易没有了那种热情，还是要有点仪式感啊，或者说有点，不过我觉得李欣应该没有这方面的问题，我觉得你们俩挺有仪式感的。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明知道可能对方会生气，或者他状态不太好的时候，我可能会先祷告，然后再跟他说话，希望神能够帮助我，我能控制好我自己的情绪，大家不要吵起来。可能我们不一定能控制到他的状态怎么样，但我觉得能控制自己的状态，就是让自己冷静冷静这样子。
对啊，我觉得他的书上说的就是你完全不能跟别人讲也不是很合适，我是觉得你跟一些比较交心的啊，不管连长或朋友啊什么，问题不是很大。当然可能他主要的意思说不要在 public 和在公众场合上非常恶意的说你的先生这个不好那个不好，我觉得更多的可能是这个意思。
最终的目的就是你跟那个其他姐妹聊过以后，就可以让你心情比较好了，然后再跟你的先生，就是你最终的目的还是要跟你的先生去和解这个问题，是不是说好你什么事情都跟姐妹谈，但你不跟你丈夫聊你们的问题，这样子就最后就不好。
我听大家分享觉得很受益，因为我现在结婚的时间确实很短，而且我大部分时候有的是异地，所以我俩每次就是那种小别胜新欢，你知道吗？每次见觉得特别的开心，就没有什么矛盾。但这次就因为住在一起挺久了，然后确实也因为特殊的情况，我俩一开始的时候很有压力，问题就会暴露出来，而且因为24小时都在一起，所以给了我们很多的机会去暴露对方更多的问题。一开始因为压力大的时候我俩也会有矛盾，然后包括有一段时间很伤心，因为觉得他有怪我，反正就全都是很负面的情绪，所以他这样怪我其实也很自责，但是我又很希望他安慰我。然后后来我们两个也是真的就是回到神面前去把这个事情祷告出去，然后就很受安慰，觉得这是神给我们的宝贵的一个时间，让我们可以相处，然后让我们学习怎么样在真的是在基督里面合一。所以我们俩就开始一系列一起的家庭敬拜啊、祷告、查经各方面的 这是以前都没有机会去做的事情。这个过程中我真的是想到了说，我们当时婚礼的时候，牧师正道给我们的一个祝福，就是说到了传道书的9-12节，就是说两个人比一个人好，有人攻胜孤身一人，若有二人便能抵挡他，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他这里说到最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三股不折，你们俩的关系里面要有一个神，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们的关系才能稳定。我们两个在这段时间也的确实践到了这个真理，就是觉得你们俩的生命中是一定要有神，而且你们的灵命的成长要同步互相鼓励吧，然后这是很重要的。很多人跟我说你结了婚之后会发现你的对方跟原来完全不一样，或者说你发现你结婚之前只了解他的 5%。 但是我结婚之后发现我了解他更多的是他的优点，然后觉得他很多方面都做得比我好。感谢神他让我看到了他身上的优点，因为我其实是一个很挑剔的人，之前我觉得这个也是神在我身上的改变。所以我觉得最大的祝福就是希望你们在婚姻里面也真的是可以把神放在你们关系里面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样你们关系才会稳定。因为谁都不能保证婚姻是一帆风顺的，肯定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也只是因为现在还没有经历到，后面会有各种各样的压力来的时候困难都会暴露出来，那如果没有神的话就很容易跌倒。我现在体会还不是很深，但是我是在一些小小的困难上就已经在操练，所以我也是希望我们可以尽早的去操练，这样遇到大的困难的时候才能一起挺过去。
谢谢大家分享。李欣有什么话讲吗？要结婚了终于。
这还真的很谢谢姐妹们就刚刚这些分享，我觉得真的每一条都让我觉得很受用，当然不一定以后都能做到，但是至少算是给我写了一个那个 instruction 了，写了一个说明书，然后之后我觉得会很有帮助。之前可能少部分你们知道，就是我一直有点恐婚嘛，因为我自己的家庭小时候就是因为爸爸家暴，然后之后就把父母分开，然后所以我一直就生命里面就没有一个很正直或者说很可靠的一个男性角色，然后一直到现在，然后所以就觉得莫名其妙的害怕，不知道为什么害怕。然后后来跟 Pastor Kevin 和那个 Margaret 然后在就做婚前辅导的时候，然后就是他们引导我们就去想，然后就思考为什么什么，就回顾童年什么的。也许就是因为我从小我就没有见过任何一个健康甚至就只是平凡的婚姻，就是在我这边我是从来没有见过的，所以我对婚姻的想法我就把它想的好像就是一定要非常非常美好的一个东西。那我如果要是但凡我差一点点，我但凡有一点不确定，就会觉得好像还不能结婚。我又觉得说人永远都会变的人，就是不太相信承诺，就感觉好像说你今天说爱我，我相信你是真的说你真的很爱我，是当下这个 moment， 但可能再过10年就人会变，甚至我也可能会变，我不相信这个东西。但我们在做那个婚前辅导过程中有一个词就是真的是一下子就好像有点击中我，就我们在聊的时候他们说婚姻是相当于是 a leap of faith， 就是信仰之跃。你也许做不到对对方100%的信任在当下，但是你可以相信的是如果神应许了你们的这个婚姻，那么之后不管发生什么神都会就是在那里来帮你。我觉得当时是这一点真的让我觉得就特别 relieved， 就是我之前知道我想跟他结婚，但是就是做不下去那个决定，直到就那次突然击中我，就觉得我如果不够相信他，难道我不相信神吗？通过那天以后，我自己是感觉到我的心理就是有慢慢的在变化，到现在就是虽然感觉好像对婚姻还是有一点点紧张或者说不确定，但是唯一确定的事情就是我觉得不管发生什么，有神在那里的话，我都可以 handle。就我还是不觉得我们两个肯定是一个完美的婚姻还是什么，但我觉得就是不管发生任何事情神会在那里，然后我有神的话就 OK。 所以已经订婚2年了，然后现在才终于要结婚了，其实心理准备做了很长的时间。
哎，你们上的那个婚姻看就是婚前辅导嘛，我觉得对那个还是很有用的，然后多把自己的一些困惑跟对方沟通吧，就是你要是觉得有什么事情啊什么的，我觉得两个人还是应该坐下来聊吧。有时候我想说就说了，可能无形中我也伤害了他，他没告诉我，我也不知道，然后他也就会在心里面可能对我有意见，只是我不知道。所以我觉得就是最好不管有什么事情 都要坐下来跟对方说，如果你觉得不舒服，那个事情不舒服了，就比如说我是希望他让我知道，然后我不知道我又怎么知道我这个事情做错了呢？反正我是愿意改的，但是我需要知道先，我不知道的情况下我可能意识不到这是我的错，我的罪，但是只有靠吵架才能让我反省，哦，这个事情我做错了吗？但是如果他就平心静气的跟我说的话，那我就知道了，只是要用不同的方式，没有必要一定要等到问题爆发，在没有爆发的时候平静的说，这样比较，因为每个人的性格不一样。那沟通完了之后，比如说如果他跟我说我这个事情做的不好，那我也会要花一些时间来接受整个这个过程，最后去调整到两个人都能接受的一个状态。如果最好的状态是我们自己能够坐下来好好去想，我那个东西没做好的时候，我可能无形之中我发了脾气，但是我可能没有意识到这是我的问题。我们怎么样真的做到下一次真的能够改掉这个事情？我不可能说总要别人去迁就我，但是你要说所有的事情都是我一个人去迁就他，这也是很难做到的。最好的状态是我们都能够到一起来谈这个事情，然后达成共识，互相理解。我觉得婚姻最好的状态应该是那样子的吧，就是有什么问题一起解决呗，不可能没有问题，一定会有的。但是怎么去解决这个事情，两个人用什么样的方式去面对它，用老一辈人的话来可能就讲，你就将就将就就过了呗。我觉得要将就也不是妥协，而是因为你爱他，你愿意去为了他学习怎么去爱对方，怎么去理解